经全秋后算账开始，中共调查组进驻南京传媒学院。黎智英因欺诈罪被判入狱5年9个月。专家指，中共不明确表态放弃清零，纯粹出于政治害怕担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白纸运动中，南京传媒学院扮演重要角色。这两日传出消息指，中共中央专案组已经进驻南京传媒学院，秋后算账可能已经开始。推特账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12月8号发文说，有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披露，目前中央专案组已经进驻学校，并且定调学生抗议，是境外势力煽动。学校高层拒绝向学生透露调查情况，到而家仍然没有任何关于李康梦和其他举白纸同学的消息。有学生在调查期间手机和电脑被没收，直至做完笔录、写完悔过书才归还。更有人表示，政府国安单位正在按名单监控部分学生。留言区有好多网民表示担心，讨论话开始秋后算账了。最可怕的是他们真的觉得有境外势力在度煽动，而不是底层人民和学生自己发出的怒号，可笑又可悲。中国政府一向的手段都是捉最勇敢的那部分，剩下的就吓到噤声。无论是建筑工人追讨薪金、外卖速递员、封院铁链女，还是今次。还有人分析说，对习近平要小心了，今日会解封是因为抗议的人遍地开花，他不容易捉人，怕引起国际舆论。解封之后就是大搜捕的开始，不信就等着看。拘捕完之后，疫情升温之后，就有理由继续封。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李康梦，据讲11月26号在校园举起第一张白纸，引发全国抗议浪潮。但是因为相片模糊，他的真实性别和姓名都存在争议。有传言说，李康梦已经被警方逮捕。此外，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第一个嗌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姓王男子，目前亦都没有任何消息。荷兰日报驻华记者任美乐6号发推文表示，虽然很多被捕的抗议者重获自由，但是他报道过的姓王的男子仍然不见踪影，没人知道他被困在哪里，也都没人知道他过得怎样。自从他被警方逮捕那日起，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一名白纸运动组织者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一些被捕的人在被困了3至7日之后，最近被放回来，但是他们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被重点监控，所以都不敢多说些什么，只是告诫手足多加小心，说网警很厉害，有人被捕之后患了创伤后压力症。另一名白纸运动参与者向大纪元透露，中共自从10月份四通桥事件起，就开始肆意拉人，带头的学生和民主人士据讲将会被判重刑，而且大多数都是秘密宣判，警方都是跨市追捕。他说，警察会在抗议活动找到那些有带头作用的人，亦都利用举报和戴罪立功等手段逼学生翻墙帮手调查。沈阳被捕人士到现在一个都没办法联络到，营口的不如圈到处都是便衣警察。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在德国之声发文问，成为20世纪人类勇气象征的彭立法在哪里？令全中国人走出3年电子牢狱的白纸青年在哪里？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日，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行政总监王伟强因为被控违反苹果大楼租用合约，被判监禁5年9个月，并且被判罚款港币200万。王伟强就被判监禁21个月。 综合传媒报道，黎智英被指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将部分写字楼房间转租给亦都是由他控制的一间秘书公司。另外，黎智英被指在1998年至2015年期间，被同一间公司使用该传媒的写字楼房间，涉嫌违反租赁协议。2020年12月，香港国安警察起诉黎智英欺诈罪，指控涉及一间黎智英名下顾问公司力高，在一传媒和苹果日报报社大楼里面经营运作，构成对业主香港科技园公司欺诈。今年10月25号，黎智英被判欺诈罪。法院说，这些行为违反了同香港科技园公司的租赁协议，黎智英隐瞒了该公司占用大楼空间的事实。该案件的同案被告还有时任一传媒集团行政总监王伟强。这个月10号，香港法院就该案件作出上述判决，其中黎智英被判处的200万罚款需要在三个月内缴交，否则就会加监一年。黎智英还另外被取消担任董事资格八年。一传媒营运总裁兼时任财务总监周达权是另一名被告人，他获控方批准转为特赦证人，他的案件被法庭押后到出年三月，等黎智英国安法案件结束之后再提讯。周达权还将会在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以污点证人身份作证。在这宗欺诈案宣判之前，多个人权组织都表示关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人权观察组织8号表示，从事新闻业不是犯罪，香港政府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总部在法国的无疆界记者组织12月初亦都再次呼吁马上释放黎智英。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黄松年在黎智英被判刑之后指出，这宗由北京精心策划针对黎智英的刑事案件，是对一位香港民主和媒体自由带头支持者的报复。日前，知名中国政经专家、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在美国期刊《评论汇编》刊登文章指，中共领导人是因为怕承担责任，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对放弃清零作出明确表态。裴敏恩表示，民间对中共清零政策的失望已经酝酿了很久，所以最近爆发的白纸抗议活动并不令人惊讶。但是显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即使有无孔不入的监控系统，但是就预料不到这场抗议活动的发生。中共当局派出大量警察维稳和使用手机等追踪技术来识别以及恐吓抗议者。中共领导人已经警告说，一场坚决的镇压即将到临。中共新上任的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亦都说，当局将会针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以及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在过去，这两项都是常见的针对意见人士的控罪。裴敏恩说，中共对抗议活动的命运发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信号，但是就对清零立场一直都是模糊和不一致的。虽然最近几日官方传媒几乎不再提及动态清零一次。他指出，在疫情方面，中共已经宣布将会广泛放宽疫情限制，在11月公布20条准则之后，12月又公布了新10条，但是不明朗因素依然存在，因为没有一位中共高级官员公开表示正在完全放弃清零。相反，负责监督大流行病应对工作的副总理孙春兰说， Omicron 变种的严重性正在减弱，并且说打击 COVID-19 疫情的工作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裴敏恩表示，中共领导人拒绝对清零政策采取明确的立场，咁纯粹是出于政治，他们一直不愿意为这个决定担责，因为政策制定者不想因为重新开放之后出现的任何感染、住院和死亡的激增现象受到指责。现在新的措施可能要比以前宽松，但是不一定就代表清零结束。裴敏恩指出， 地方官员对习近平的清零承诺和中央政府的重新开放计划仍然感到困惑，将会在地方一级产生混乱反应。展望未来，中共领导人可能会指望维稳警察扼杀新的抗议活动，但是他不愿意制定一个全面系统，放弃清零战略，并且对结果负责，咁可能会导致中国陷入恶劣嘅境地。十二月九号，美国宣布制裁三名中共官员同埋两名中国公民，其中包括前重庆地区监狱译音唐勇嘅副局长，佢因为任意拘捕法轮功学员，严重侵犯人权而被列入制裁名单。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在12月9号的国际反贪日和12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前夕，对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17个国家超过65名涉及贪腐和侵犯人权的人祭出制裁。而在中国方面，前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长张洪波和前重庆区监狱副局长唐勇等三名中共官员受到制裁。制裁方式包括冻结被制裁者在美国的资产和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国务院表示，吴英杰在职期间指示官员在西藏自治区从事社会稳定政策，导致虐待、任意逮捕、拘禁等严重人权侵犯。张洪波在职期间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厅进行严重人权侵犯行动，包括任意拘禁和身体虐待。前重庆地区监狱副局长唐勇任意拘留法轮功学员是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该行为亦都构成对宗教自由的特别严重侵犯。另外被制裁的还包括李振宇、卓新明这两名中国远洋渔业的业者，以及他们所属的大连远洋渔业、金昌渔钓有限公司、平潭海洋实验有限公司，以及超过150艘相关船只。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远洋捕鱼船涉及强迫劳动行为，包括不支付薪金、肢体暴力、虐待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粮食和食水供应量不足等，导致至少两名船员死亡。美国政府近年来开始点名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2021年5月13号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国务院就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包括他本人和他的直系亲属将会被禁止入境美国。2020年12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就点名制裁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厦门市公安局吴川派出所警察黄元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怡平表示，咁表明美国政府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没有袖手旁观。他说，我们希望这个行动会触动其他地区的民主国家，亦都加入制裁中共迫害法轮功官员的行列。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白纸革命促使中国民众不断觉醒。一位名叫祝庆的大陆朋友12月9号发声明说，他是一名中学历史教师，是8964的见证人和同龄人，深知中共的邪恶，早就在思想中退出了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亦都努力揭露他。听讲白纸革命之后，他再次郑重声明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有人表示，中共的打压、秋后算账只会促使更多人认清他的邪恶本质，从而抛弃他。当所有人都抛弃这个邪恶政权的时候，他就会解体。观众朋友，你又认为怎样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